本节目是由一位30岁女孩 Gap 七创立的独立播客，分享 Gap 七观察生活的独特视角，旨在通过对话不同的 Gap 女孩，获取新鲜有趣的 Gap 业打开方式。大家好，我是奥利吴。
但我发现，我拿到身份之后，或者是没有这个身份顾虑之后，我一点都不想打工。我发现我一点都，我对打工这件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我对在公司坐班也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我就有一天在想，如果说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我都提不起劲来，然后我都不喜欢，那么可能没有任何工作会满足我，或者是说我觉得可能在大公司里边可能没有这样的工作能满足我。听到社会上人给你讲说，哦，你现在这个年纪怎么怎么样，那我只能说我的年纪只会越来越大。如果我现在不想去做这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40岁50岁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个时候不是机会成本更高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唯一让人不焦虑的方式就是做事，做事会让你不焦虑，你会进入一个心流。我这个习惯，这个喜欢攒钱的习惯，助长了我想裸辞的心。那么，那你怎么去定义这个 gap 呢？可能在做事的时候，就不是在 gap 了吧。
这一期的 Gap 女孩要和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女生 Vina 连线，和 Vina 的缘分来的也非常突然，正是因为 Gap 女孩这个话题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非常特别的连线。Vina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0年，从大学开始至今一直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在今年也即将加入 Gap 的队伍，开始她期盼已久的 Gap 生活。那么我也很好奇，在美国 Gap 会和中国有哪些不同，我也非常期待今天的聊天。那先欢迎 Vina 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 Vina， 然后我在美国学习工作近10年。现在呢，我在一个大厂做策略运营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并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做了一些准备之后，我准备在下个月裸辞了。对，非常开心可以跟奥利吴一起聊这个话题，然后我是在小红书上遇见奥利吴的，非常非常奇妙的缘分。
OK， 好的，非常欢迎 Vina。哎，我其实听到Vina 说她是做策略运营，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以前的工作也差不多，但是这个策略运营是不是它是仅在于互联网公司，所以你是不是目前也是在互联网公司工作这样？
没错，我是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那行，那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话，我主要是想跟 Vina 来聊一聊哈，就是我其实很想知道，就是非常好奇关于中国跟美国在 Gap 上的一些区别嘛。比如说像美国哈，我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如果说要去 Gap 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签证呢？因为如果说有一些中国人哈，他拿的是工作签证，那如果说他在美国的这段期间他没有去工作，或者说他去 Gap 了，这对于他的签证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可能一句话解释不清楚。就是在美国呢，他分很多种签证，然后有一些签证呢是允许你可以做 freelancer， 就是你不需要跟公司绑定，但有一些工签呢是你必须要有个公司去 sponsor 你，然后这种工签在你拿到绿卡之前，或者是我们叫中间有一个 process 叫 perm， 就是说你在拿到绿卡之前的一个阶段，你也是不可以就是 freelance 或者是说没有工作的。所以说依据你的签证，他可能条款会不同，但确实是，如果说就是你在一个 H1B 上或者一个 OPT 上的话，是的，那你要是 freelance 的话，你可能就不可以在美国继续待下去了，就过了60天到90天左右。
OK， 那从你的角度上来说，目前如果要去 Gap 的话，它是不会有这方面的影响的，对不对？
对， 就是如果说我现在还有身份问题的话，我应该是不会考虑去 gap 的。
哦、OK， 好的，行。那所以现在如果去 gap 也是没有后顾之忧的，所以这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哈。
对，其实我感觉在我有身份限制的时候，我是有蠢蠢欲动的想法，但是我现实它制服住了我，现实它让我没有办法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或者说就是甚至去想做别的事情它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发现而且我自己来讲，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比较想走稳路的人，但我发现我拿到身份之后，或者是没有这个身份顾虑之后，我一点都不想打工。我发现我一点都我对打工这件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我对在公司坐班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说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了半年了，然后最终我决定可能我还是需要去探索一下我没有探索过的世界。
嗯，好的， OK。哦，那另外我想了解哈，就是因为哈，在中国嘛，我从我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来说，其实在中国现在有很多人都在 gap， 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个阶段在美国哈，现在你身边 gap 的朋友多不多？
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个 sample 可能不能去代表美国整体，因为我知道其实在美国现在，尤其是我只能说互联网啊，我在科技大厂互联网其实layoff 有很多，然后很多人都没有工作，然后我也听过就是 horror story， 有些人可能找了半年到一年的工作才找到工作，但是我身边我没有看到很多人 gap， 我也没有看到很多人想要去 gap，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survival bias， 不一定是因为没有人去 gap， 或者是说大家都没有再被 lay off， 而只是说我正好恰巧在一个圈子里，大家都是打工人、打工混。
你的观点还是挺中立的。
我想保持中立。
嗯，好，那像从刚刚你的表述上来说，其实很多在美国的就是美国人或者中国人也好啊，他们去 gap 的时候是不是也更多的是在工作找不到的时候去被迫的 gap 会比较多？因为我以前有看到过一些网上的一些说法嘛，就是说美国人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上大学以前会去选择 gap 一年，或者说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去 gap 一年去打工啊，或者说去学一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去旅游这样啊，所以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刻板印象吧。但是我的想法，我认为还是能代表很多人目前中国对于美国人他们去 gap 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吧。不知道在你看来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刻板印象，我会觉得如果说我们拿中国和美国欧美去对比的话，那么肯定美国 gap 的学生会比中国要多很多。我都不知道中国允不允许 gap， 这首先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这件事情，我的感觉可能是不允许的。但是在美国确实，如果说你有我们叫一个 valid 的 reason， 然后你就是说我这个学期我就是要推迟，那么推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包括之前疫情的时候我有些朋友因为在国内他签证可能下不来，然后他会推迟一个学期，推迟一年，这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操作。所以说对于 gap 来讲，尤其是作为学生，我觉得包容性还是非常强的。但是我们说到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还是会感觉本土人可能会对工作之间的 gap 更开放一点，但当然中国人有可能有一些身份的限制和一些阻碍，我们可能不会倾向于去 gap。 但是我觉得就算假设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身份限制，基于对东亚人文化的了解，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会觉得 gap 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就除非这一年你能干出一点成绩来，对不对？或者是说你找到了自己的比较擅长的事情啊，然后你 make a business out of it。 但除此之外，可能尤其是对于父母来讲，他可能不会觉得很喜欢你去做这件事情。
对，OK，好，那就你观察哈，就是你在 gap 之前嘛，肯定也会受到一些正在 gap 的人的影响哈，所以你是觉得他们是在 gap 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觉得这是你向往的 gap 生活，然后你现在会想要去 gap？
并没有，我现在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在 gap， 对，甚至其实我觉得，我说我自己 gap 可能都是一个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准确的一个定义，因为我更多的是裸辞，我感觉，然后我想去看一看有没有说我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可以让我更加的提起劲来干的事情。那可能它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可能它是一个创业公司，只有五个人、十个人。那可能是我自己去探索一些，我能不能自己做一点什么事情，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也不是说我有一个计划说啊，我要去旅行一年，也有可能我在公司辞职之后，我下个月找到了一份小公司的工作，那我又去上班了，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裸辞是一个对我来讲比较好的一个定义，然后我身边也确实没有这样的人。当然这是我第二次裸辞了，然后我身边的同学都会朋友都觉得天哪 Vina 为什么会又裸辞了，因为我可能给人感觉一直都不像是一个会做这样事情的人。
OK， 所以在美国其实也是对于裸辞这个事情是很谨慎的对吧？
没有那么谨慎，但是肯定是比国内要轻松一些，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点，压力不会太大。我觉得尤其是美国本土人我觉得父母本来也就是跟子女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连结性，像不像我们东亚人可能跟亲戚的连结性比较近，所以说他可能会给你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作为可能美国本土人，他们要做什么事情真的可能就是去做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对，
好的，那当时你下定决心想要去 gap 的那会儿，你刚刚有说其实想了半年嘛所以这半年你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就是是怎么样慢慢的就是决定就下定决心了一定要去 gap 了，就是或者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个节骨眼就说这个工作就干到这儿了就差不多了，然后我要去裸辞了去 gap 了，是什么样的一些包括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也好，或者说一些外界的影响也好，最终促使你下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你觉得
这也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去解答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到我本身对工作的一种追求在我毕业的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我去了四大，然后我在那边干了一年，然后我没有抽中签证，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的签证是要抽的，对，没有抽中签证，然后呢我又回去读了一个研，读完研之后呢我去做了咨询，那份工作真的让我非常的痛苦。我有一个非常有毒的老板，然后我有一个非常有毒的 partner， 反正整个工作就是我每天基本上都在哭非常非常有毒。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份工作呢，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裸辞，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在面很多很多的公司了，然后那一年市场行情特别好，所以说我拿到了很多 offer在我裸辞之后没有多久就基本无缝衔接了我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呢这份工作我对它有很多的我对它有很高的赞许度，因为这份工作我觉得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就是不管它是待遇还是说公司的平台，亦或者是说它给我的一些加上我的成长，我觉得都是受益匪浅的。但是我发现渐渐的我永远都在做一个大平台里边非常非常小的一些东西非常非常小，然后小到让我觉得特别的没有办法满足我，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我每天做的东西让我觉得很没有满足感但是呢这份工作 我从定义上来讲，它又是一份非常神仙的工作了。就跟我之前的工作相比，我觉得不管是内容还是就是工作氛围，同时都非常好。然后我就有一天在想，如果说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我都提不起劲来，然后我都不喜欢，那么可能没有任何工作会满足我，或者是说我觉得可能在大公司里边可能没有这样的工作能满足我。对，然后我也跟很多朋友聊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你灵魂拷问过，就是说那你对工作要求那么高干什么？人就是打工拿一分钱就行了，对吗？我可以理解这个 concept， 但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打工人，你从早上9点开始，你到晚上5、6点钟六七点钟，甚至有可能要加班，你都是要面对，你要都是要做一件同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说你非常不喜欢，或者是说你觉得这条路你看不到尽头的话，那么你一直去不停地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只是为了他给你的那个给予你的那个回报，那我的人生意义在哪里？就是我会觉得很苦恼，我会觉得非常的苦恼。然后我就开始一直思考我为什么在这份工作里边，这份工作我在里边追求什么。现在它是一个很好的 title， 这个公司很 glamorous， 然后我说出去大家都知道我在大公司工作。除此以外，我不喜欢我工作内容的任何的一点。难道我就要做这份工作做到死吗？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无法想清楚的事情。
这份工作是做了多久之后你是意识到有这种想法，就感觉好像不太适合你？
我觉得我是做了1年之后开始有这个想法，
嗯，
然后慢慢再往后做，做着做着就发现，哦，1年半的时候，就是我开始思考这些非常深度的问题的时候，是我真正想到，
嗯，
难道我这一辈子就真的要在大厂里边这样做下去了吗
？OK， 原来在美国的这个一份工作的工作时长，看来跟上海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调查嘛，就说在上海每个人平均做一份工作会做多久。然后他的那个研究就是说就是在1年左右的时间。对，所以我惊奇的发现这跟你们在美国是不是对于一份工作的维持的时间是不是会比较相似呢？就是这种大都市里在一份工作上待的这个时间。这可能也是一个偶然吧，可能是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北京也差不多吗？我好奇，是大都市都是一样的吗？
北京我倒没有看。对，北京我倒没有看，就是看到上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也 make sense， 尤其是我先不说裸辞这件事情啊，如果说你要在大厂里边作为职业打工人的话，除非你可以看到你在这个公司你可以做到 VP， 对不对？你一定是在一个就是 fast promotion track， 那么你要是不每2年跳一次槽的话，你的涨薪速度就会非常慢。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槽，可能隔两年就会跳一次槽。对，
其实在国内也是这样，但是这个情况目前看来哈，还是仅限于几年前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时候，跳了槽会涨薪会确实会比较快。但这几年的话，还是比较稳健型的这种选手会比较多，就不太会有那么多去跳槽的人了。就是做好自己现在的工作会，这种类型的会比较多。
是，像包括我想裸辞这件事情，我家里除了我妈妈知道，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妈跟我说，千万不要跟家里人讲。他们会很不开心的。
嗯，
对。
那正好说到这个的话，除了那你妈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她当时针对你想要去裸辞，她会说什么吗？
我妈妈，我感觉我每次想做什么事情，我妈的第一反应都是反对的。但是我不停地跟她讲，不停地告诉她为什么，不停地告诉她我有什么想法之后，慢慢的她就会接受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她真的接受了呢，还是她觉得反正也没有办法撼动我的想法。就是我感觉我跟我妈的关系就是，我是在通知你一下而已，但我并没有想要你的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对，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而已。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蛮幸运的，因为我并没有说有一个亲戚天天在背上压着我说你要找一份稳健的工作啊，你要怎么怎么样。而且我妈妈也觉得现在 还年轻，你只会越来越大年纪。如果说真的要听到社会上人跟你讲说，哦，你现在这个年纪怎么怎么样，那我只能说我的年纪只会越来越大。如果现在不想去做这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40岁50岁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个时候不是机会成本更高呢？所以说可能想尝试什么事情应该现在去尝试吧。
OK， 那你有只告诉了你妈妈你要裸辞嘛，所以你并没有告诉朋友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人这个事情对吗？所以可见你是不是对于想要裸辞这个事情不会，还是相对会比较避讳一点，而不是说
没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要裸辞，
都知道，那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他们就说啊 ，Vina 居然要裸辞，一开始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啊 ，Vina 要裸辞了。对，
你终于要裸辞了，
他们也
跟我们想的没有错，逐渐习惯。
对，逐渐习惯了。对，然后但是其实我在几个月前，我还会问到有人会问到我，你真的要裸辞吗？就是到那个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点点 offended， 然后就是我会有一点不开心，会觉得啊。难道我跟你说说就是你就觉得我是跟你说说了吗？我是真的想裸辞，就是我没有说是只是说说而已，是真的真的在考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或者是应该去做什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呢大概是讲怎么样去长线的思考你的人生的 career， 就这个 career 它可能不是一个 job， 不是一个工作。然后呢它里面有个思想是说，你在选 career 的时候你应该想，就很多人在选 career， 尤其是你是在大学的时候，你可能想的就是那些 title， 我要去做投行，我要去做咨询，我要进大厂，没错。但是你没有想到它每一天，我们叫 day to day task， 你每一天要做的任务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到底会不会喜欢那样的工作，你能不能做下去长线，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但是我也觉得这是正常的，尤其是你作为学生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个信息的，你必须要去做那件事情，你才知道哦，原来在大厂工作每天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你光去想象想不出来。包括我觉得学生时代很少会有人有那个 luxury 去说我就是要去创业，或者说我就是要去干什么，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情。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我就是随波逐流大军里的一员，然后我流到了这里，我发现哦，原来这条路根本就不适合我，原来我一直做一件我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我不擅长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性下的做下去的。那与其这样，我不如现在赶紧换换赛道，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在等着我。
OK， OK， 好，那你之前你有跟我说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职嘛？
对，
对，所以可能还没有正式开始 gap 所以也是要打算过一段时间才正式的要辞职要 gap 是吗？
对，我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后差不多就要离职
了。OK， 好的，那你终于就是计划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然后终于要 gap 了，你现在是会很激动吗？还是就很开心，甚至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就或者害怕之类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确实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就是你有一点点，我应该这么说，有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会觉得有一些欣喜，你会觉得我要开始一片人生的新篇章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有点点担心跟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对，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点焦虑，你会觉得我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并没有找到我喜欢的事情怎么办，你就会有很多重重的想法，然后它会让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一定要经历的一部分。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去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会去剪我的 podcast， 或者是说我会去健身，我去读书，就是你去做那些老一辈告诉你应该做的事情，确实会有帮助，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会去做一些事情，然后你会静下心来，会觉得有所沉淀。因为我觉得可能唯一让人不焦虑的方式就是做事，做事会让你不焦虑，你会进入一个心流。
OK， 那其实还是蛮复杂的，虽然还没有开始 gap。
是的，
嗯，
是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讲，这是件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心理，所以我不推荐任何人裸辞，
嗯，
我也不推荐任何人 gap，
是是是，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可能不管是国内外，现在经济都不能算最好。
嗯，是，嗯，
跟19年那个时候18年时候比要差很多。
嗯 OK， 其实我觉得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有这么多复杂的情绪还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因为在国内哈，很多人现在都是不是想要裸辞了，就是被动的就是 gap 了，所以他们只有那种焦虑，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还没有来得及享受那个开心嘛，就是自由了的那种开心，然后他马上就陷入了焦虑之中，所以情绪会更加的怎么说，会荡一点。那你有想过在 gap 的时候，或者说你裸辞了之后，有没有一个规划，你想着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你会在裸辞之后就马上去找另外的你觉得比较适合你的工作，你有考虑过吗？
嗯，有，我觉得大概有三条路。首先我自己其实在做一个小红书的账号，然后三个月，我刚做了还不到三个月，我现在有快8000粉
啊，哦，很厉害，
我可能想把这个做成一个小副业，但是我不太清楚我到底能怎么去 monetize 它啊，到底它有，因为包括毕竟我在美国，它的花销和这个中国小红书上的这个那些广告费，我觉得嗯，它这个花销不太，就是啊，对，折算过来不是很划算，所以我觉得它并不能当成我一个主业，所以我可能会继续去做它，然后做一个副业，看一看什么情况，所以这是第一条路。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过，我非常的想去一个初创公司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己的现在本身的本职工作里边不是非常开心的原因，也是因为我看不到就是 full picture， 因为我只是一个小螺丝钉，我看不到公司完整的运作是什么样子的。而且我会发现，如果我在我现在的职位里一直做下去的话，它会限制我的路径，就是我去另一个公司，这个 skill set 并不是完全可以转换的。他可能想，不是说我是一个我们叫 generalist， 我假如说我是做用户增长的，那么我去另一个公司我就只能做用户增长，我做不了别的方面，我会觉得它有点限制我。而我希望能去一个很小的初创公司，我希望我能认识公司里的每一个人，我希望我找人的时候不需要全公司的去找这个那个 POC，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学习到怎么样从零创造一这么一个过程，这是我对下一份工作，如果我还会工作，这是我对下一份工作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吧。当然我知道去对期许，当然我知道在小公司有很多小公司的问题，小公司你要做所有的事情，然后你一般都是非常非常累的，但这个可能是我现阶段的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嗯，因为 again我只会年纪越来越大，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算机会成本的话，那个一定是现在做这件事情比以后做这件事情要便宜的多，对不对？然后第三件事情是，其实我个人一直对很世俗意义上来讲，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读书读出来的人来讲不是非常欣赏的事情很感兴趣。比方说我这个人我特别喜欢做甜点，但是我觉得我比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要是跟我家里人说啊，我要去做一个甜点师，这是一定是完全不可以被允许的。而且我当时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不听我家里人给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说你要找一份好工作啊什么之类，对不对？就是我没有那个勇气，我也没有那个见识去说不，因为我一直被教导的是你就是要上学好好学习，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安安稳稳的。但现在的我就觉得，哦，我可以说不了，我可以对那些条条框框说不，我就是要去看一看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发现我每次做烘焙的时候，我都会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就是非常忘我，就是很沉浸，很满足，很开心，然后我会去愿意研究这件事情。或许这是一个我可持续性的职业，这也是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因为我是，而且我是金牛座，然后我基本上我有四个行星都在金牛座，所以我是个特别特别金牛的人。然后我非常喜欢美食啊，吃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会考虑一条路。所以大概就是这么这三条路现在。
OK， 好，那刚刚其实有我们有聊，就是你想在裸辞之后去做的一些事情嘛。然后这些事情你有自己去做过一些比较细致的规划嘛？就比如说哈，你小红书想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一个什么样的粉丝的关注量？然后比如说你要去找一份创业型的公司，那你想去在这个创业型的公司里面去做一个什么样的岗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你觉得是你想要在这一份工作里面去做到的。
小红书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我希望在一年之内达到35000的粉丝，我觉得这个是可做的。因为我发现我基本上是
这么精准吗？35000有零有整。
因为我发现我好的我的速度就是一天100粉平均，所以说有可能是我发了一个涨了1000粉，或者是说我发了另一个涨了50粉，但是我平均就是一天100粉，那么我就算下来一年我应该能涨35000个粉丝吧。
OK， 好的，行。然后你说那个你想找一份从0到1这样的一份在初创型公司嘛，那你确实哈，我也其实刚刚有在想，其实初创型公司据我的了解确实也是非常累的，就是可能一个人他其实要干很多，同时要干很多种不一样的工作，所以你会对这样的一个定位其实是比较期待的，比较想做这样的事情的，对吗？
对。
那你觉得能从这样的一份工作里面获得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会想自己去创业，所以说如果能现在进入一个初创公司去学习人家怎么创业，怎么样从把一个产品从零打到一，那么我觉得这真是个完美的工作。所以说对于我来讲，我的诉求就是我想一人多职，我不想只做一件事情。
那领导应该会很喜欢你就是
初创公司的领导应该会很喜欢我
对，
但是其实我有在想，如果说在找初创公司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不错的 co-founder， 我也愿意就开始从这个点上开始创业
啊，就是类似于联合发起人这样的这种角色是吗？
对，
合伙人
是这个样子，是的，我这个考虑。然后呢again 到第三点，就是我刚刚说的我的烘焙 idea， 就是这是一个 boring business， 它不是一个很 sexy 的那种一个 startup， 或者是说一个互联网公司，它就是一个传统行业的工作，但是我会觉得还蛮吸引我的，因为我可以进入那一个心流的状态。所以说如果说我可以做到有一部分先开始做有一部分客人，因为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卖过蛋糕，卖的还挺好。对，所以说如果说对，我觉得我还蛮享受那件事情的。如果说我现在重新去 pick up 这个 business， 我可以有一份富人的话，我可能会去考虑开一家店，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它属于 boring business， 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欣赏它，我很喜欢。
OK， 那你会把这三样事情的优先级是怎么来排的？就是哪个是你一开始就会想去做，哪个是次之的？这样
小红书我一定什么时候都会做，因为我已经做了2-3个月了，然后我看到了一些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我会一直做下去，不管是我之后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现在有开始在看一些创业公司，但是我是非常谨慎的，就是这一次找工作我不希望是像上一次我是从一个火海跳到了另一个公司，因为我只是想我想赶紧离开这个公司，我并没有考虑我只想赶紧逃离它，我并没有考虑我到底喜欢什么，我擅长什么，我想做什么，只是说哦这个选择非常不错，那我就做它吧。然后我到现在才发现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它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最优解，但对当时的我来讲是个最优解。对， 所以说我这次会非常谨慎的去，希望可以去了解很多的创业公司，希望可以跟他们的founder 去聊天，去真的理解他对他的公司的产品的定义，他的 vision 是什么。包括其实我觉得创业公司他一开始的第一代产品可能他和他的后面想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其实希望可以遇见一个我可以信任的这么一个 founder， 然后我可以去追随他，这是我很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第二点可以这个，然后最后一个是我刚刚说的，要不然我就做一个 boring business， 我开始自己的这个 bakery， 对，它可能是排第三，因为我先想尝试一下，看看还没有可能找到比较心仪的startup， 但是这个也是要看缘分，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么我非常乐意的去做我最知心流的工作。
好，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想问你的问题嘛，因为像你之前有做过四大，然后也有做过大厂的工作，策略运营，那像可能在尝试过不同的行业之后，你会想要去最后想要去做的公司的行业，你会去考虑吗？是比如说你是会重新回到做四大这种业务类型的公司，还是说你想继续做互联网，就是说在国内我们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做赛道，就是你会选择接下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赛道，这一块你感觉你有考虑清楚吗？还是说你会不介意就无论什么赛道都可以，只要是自己想做的都行？
我对消费品比较感兴趣，这是对我对西端的消费品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们这边的很多 startup 基本上，或者你说的赛道，现在比较火的是 AI， 然后healthcare 就是 medical 方面的东西非常火，然后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我很想做的，虽然说他们可能很容易拿到 funding 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说我要去做这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那我还不是留在我现在的公司，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我比较 prefer 去做一个就是可以面向消费者的这么一个行业。当然我现在说消费品，我觉得也有可能有一些赛道我不了解，可是我会感兴趣，如果我了解我会感兴趣，所以我也会 open to those 赛道。我现在是一个非常 open 的状态
啊，然后还有就是我有想就是聊一聊，因为我对这一块也蛮好奇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中国很多人 gap 了嘛，那可能他在消费的时候会很大程度上受到目前这个情况的影响，就有可能会消费降级嘛，所以他可能不会说有很多的消费的一些场景，可能去跟朋友聚餐的等等这些都会减少嘛，所以我是也想跟你聊一聊，你在 gap 的时候或者说在裸辞的时候，会不会说想要先去攒钱，然后攒完钱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再去裸辞这样。所以你会考虑像这一块消费的情况吗？
我恰巧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就是我是一个金牛座，也不能说节俭嘛，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实打实的金牛座，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攒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正好是这个是在我没有裸辞之前都在做的事情，只是说我正好裸辞了，就可能是说应该这么说，我这个习惯，这个喜欢攒钱的习惯助长了我想裸辞的心，然后导致我现在觉得好像我想裸辞也是可以的。我是那种就是你给我一个 paycheck 我可能可以攒80%的人，我非常非常喜欢存钱，我对，然后可能就是确实我们可以叫它 fuck you money， 当然我也不是说我有好多很多的钱，只是说这个 fuck you money 我觉得我挣到了，我可以稍微缓一口气，然后去想一想给自己买了一些时间，想想自己可以干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不推荐大家 gap， 如果说没有存款的话一定不要 gap。
对对对，那是
对对对。
那你那假如说你现在要去裸辞了嘛，你感觉如果我举个例子如果说这辈子就不工作了，你感觉现在通过自己的积蓄能活到什么时候？
在纽约可能也就活个几年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换到 I don't know， 可能我换到一个很小的镇子里的话，可能就能活很久很久吧。比方说我搬到云南去的话，我觉得我就可以躺平了。对，但是我也不能搬到云南去啊。对，所以我觉得我给我自己的界限就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嗯 ，OK， 好，那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如果是在纽约嘛，那可能只有两三年，不用工作的时间哈。那你有想过在美国有没有可能选择一个在美国消费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 gap， 还是说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你会选择在纽约？所以你会怎么样权衡？就是选一个可能消费水平没那么高的地方去 gap， 或者说再去找工作，还是说就是选择美国的大城市，像纽约这样继续做找其他的工作这样，但是消费水平同时又会比较高。对，你会怎么选？
如果说想继续在 startup 这样找工作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待在大城市。比方说你要是搬到一个小镇里面去的话，你虽然说消费水平很低，但是没有什么机会。但是比较好的选择是，比方说你已经找到了一份工作，它呢又是remote， 就是你不需要在那个城市里面，你在美国什么地方都可以，那么你当时当然可以搬到小城市去，这是一个选择。对，可以远程工作，但是我个人的考虑是，现在来讲我的家人啊，我的朋友啊都在纽约，所以说我没有什么动机去搬到一个小城市，就是只是为了省钱去搬到一个小城市。我觉得它包括去小城市你可能会丧失一些工作机会，或者说遇见一些比较 entrepreneurial， 有这种比较就是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所以说对我来讲可能是不划算的。当然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攒了一笔钱，然后他就带他的老婆儿子住到了一个非常小的镇子去，然后他也不工作了，他就是吃利息，然后拿低保，然后这样工作，这样可能也可以吧，但是我觉得有点偏激了。
是，
对，
嗯，哎，那正好你说到这个，我有想到，因为在上海嘛，它其实针对于那些刚失业的人，它其实是可以有两年吧，就是24个月，其实政府是会补贴给这样的一些失业的人有一笔失业金嘛。所以而且差不多的这个金额会在人民币2000左右，就2000多一点。所以像美国如果说是对于不管说是被动的去 gap 或者说裁员的这一批员工也好，或者说像裸辞这样的人也好，他们会在政府这一侧会有一些这种补贴吗？
是有的。如果说你是被裁员的话，那么你是有补贴的，然后他会根据你的税收情况，也会根据你住的地方来就是决定到底是多少钱。如果说你住纽约，或者说你住其他的州，那个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是自动的辞职，那就没有这个钱，因为它是一个相当于被裁的补助金，是有失业补助金。但是当然你自动的去辞职，那就不是失业了嘛，是你自己怎么选择，那么就没有这个。对，
那这个确实跟国内还是一样的，而且就是国内也是不同的城市的领的失业金肯定也是会不一样的，像上海的失业金肯定是全国算是比较高的。对，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的失业金肯定也会比其他的州要高一点嘛，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说是在公司嘛，那其实每天都能跟同事有很多交流，所以如果说你有想过在裸辞了之后会怎么样去做一些社交，比如说跟能够正常的维持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啊流动啊，然后以及说有没有渠道去认识一些新朋友，这样你会不会对社交这方面会有一些困扰？
这个问题我还从来真的没有想过。在国内是会跟同事做朋友的吗？
也不一定是吗？在国内其实有了，还是蛮多的了。那你意思是在国外是不是不会，一般不会跟同事就是形成朋友的关系？
非常的少，就是
哦，是吗？
对， 就是下班你是再也不会跟你的同事见面、基本上。当然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
好吧，
我确实也有两三个同事朋友，但不是非常的常见在美国职场上，因为就是大家的生活都比较私人化、就我知道可能国内互相同事之间可能会有微信、
对，
这边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会用 email 聊天，然后不是聊天，我们只会发 email、或者是说发，我们用 slack， 除此以外、下班之后应该是没
有
人会找我，
没有机会聊天，
对，下班之后绝对不会有人找到我的、我也不会去找别人，对所以说这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所以说我的朋友圈就是我的朋友圈，它跟我的工作可能关系不是非常大、然后关于社交新的朋友圈的问题，我并没有想着说我要去交新的朋友，我会觉得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朋友圈、然后但是随着我去 explore 不同的这些职业选择，我觉得自然而然的会遇见一些新的人。
对,
对，
确实，理解。就好像 我在 Gap 的时候也会去做播客嘛，然后其实也是会通过播客认识到一些新的人，这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在 Gap 期去交朋友的一个渠道。
对对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好 ，OK。然后还有就是刚刚你有说到可能在还没有开始裸辞的时候就已经会有一点焦虑嘛，就不知道干什么，但其实从我们已经处在 gap 中的人来说，其实焦虑会更多嘛，就是一方面会焦虑怎么样去找工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焦虑怎么样去有更多的收入可以维持正常的 gap 这样嘛。所以你会在处理焦虑这一块你有没有一些现在有没有一些想法呀，就是可能到时候有一些比较焦虑的时候，有一些比较不知道该干嘛的时候，就比较茫然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办法去解决吗？
读书吧我觉得看书跟找工作，就是如果说真的很想回去工作的话，那么看书和找工作这两件事情应该可以解决我的焦虑我之前我记得我在找第三份工作之前，就是那个段时间，就是我想去逃离之前的那一份工作我非常的焦虑。但是每一次当我去写我的 application， 然后去聊 email 或者准备我的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不会焦虑了。我觉得焦虑主要还是没有事情做，所以说如果我去做正向的事情的话，我就不太会焦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因为你可能再过一个月哈，可能就要去 gap， 所以可能你在这个阶段你会想要去提前规划好某一些事情嘛。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其实有一个planner， 我一直都是有，就是在这是在裸辞或者是 gap 开外的一个东西。然后我每周末就是周日的时候就会坐下来，然后就是 go through 我的 planner， 然后我每天要做什么，我几点几点要发，我这周我哪天要发小红书，然后我这周我需要去跟谁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就这个清单我是有的。然后我每周末都会坐下来去看我做到了多少，然后我什么东西没做到，然后我再去重新复盘。所以说我确实有这么一个 list， 但是我并没有说是写非常非常具象化的我要做什么。我很 vague 的写到了 OK， 小红书这是一件事情我要做，然后我在年底我要到多少多少粉，然后第二个是我这个月我看了多少个 startup 公司，我跟多少人聊了天，然后呢其实我想做一个，关于我刚刚说的那个 baker idea， 我可能会去再做一个社交账号去引流，所以这些东西我是有的。对，我是把它们变成了比较小的 task， 然后放在我的 Notion Planner 里边。对，
好，那像你的规划哈，你有信心，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自律的人吗？就是会把你刚刚说的三部分的内容都去做，还是说，你觉得它能大概能完成百分之多少，你自己会心里会有一个估算吗？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自律的人，但我不一定会是说我三个一起做全做，而是我要去看到，我要去筛选哪个东西我觉得最有可能，然后我应该怎么去 prioritize 他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刚刚其实聊到了 其实你有问我你会去怎么 prioritize， 那我的 prioritization 就是我的小红书会一直做，然后我呢先去看一些我比较欣赏的初创公司，然后可以聊起来，然后呢最后才是如果说我实在没有看到什么比较喜欢的东西，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做点自己的事情。对，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顺序的，并不是说我会每个我都要完成的80%或者每个完成100%，而是我要去看什么东西最有可能先被时间先看做出成绩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就看哪个赛道跑得更好一点，然后再有重点的去做那个事情，是吗？
是的，是的。
OK， 其实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些观察哈，因为在小红书上吧，它其实我有最近有看到过很多搭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 gap 了之后，他会比较没有自律嘛，所以他会就说去找一个比如学习的搭子。或者说去找一个自媒体的搭子，就是然后两个人就形成合作的关系，甚至说我有看到一些就是搭子他们会形成一个创业型的搭子，就是我找了一个人他能够跟我一起去创业。所以就是更多的我看到会是一方面有可能一个人他本身的自律还没有那么够，所以他会去找一些人一起来学习啊等等哈，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可能你的话更加的会独立一些，就是靠自己去慢慢的落实你想做的这三大部分的事情吧。我觉得可能是更多的由自己去主导这所有的事情这样哈。那所以你会想就是找一个合伙人，或者找一个搭子，或者说朋友来一起去监督你做这些事情，你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我有可能会去找一个 co-founder， 如果说我 OK I have a really good business idea， 但是我不会觉得我会去找一个搭子，因为我这个人会有一点，我会有一点就是一件事情如果我说我要做了，结果我发现我不想做了，我会压力非常大，然后对，就是我会压力非常大，就是如果说我承诺了每个人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结果我没有做到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不舒适。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找搭子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你们并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个人合不合得来，然后可能而且我觉得事情会变，就是很多事情它都是 dynamic 的，它你不能说是我今天需要一个搭子可能我明天就不需要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去跟着人家讲啊，我现在不需要你了，好像我也不是特别的舒适。所以我觉得找一个搭子可能不是我会想干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一个 co-founder， 我们俩是想一起做同一件事，那么我是非常会考虑的。
嗯，好，了解。嗯，那行，那我们再聊最后两部分吧，就是比如说哈，你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其实不是很建议现在的人去裸辞或者去 gap 嘛，对，所以如果说某一个人他现在他被迫就要去 gap 了，那他为了这个 gap 他是必须要准备哪几件事情，你觉得就可以 gap 了？
我要 clarify 一下这个问题，他是不得已了，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准备？
哦，好，那我退一步说，换一种说法，就是他是主动的想要去 gap 去裸辞了，那你会对他有什么建议？
这件事情我没有做到，但是我希望这个人如果说你要去主动 gap， 你要想明白你 passion 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假如说你裸辞的原因是因为像我一样就是只是纯不喜欢工作这份工作而已，那么最好能想明白你 what are you passionate about， 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可持续性做啥的东西，你找到那个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存钱啊，一定要存钱。对，我觉得任何没有这个经济支持的裸辞都是耍流氓，就我觉得会非常的辛苦啊。但作为金牛座，我会真的就是我只有坐在钱上我才心里踏实，所以我觉得最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双子座可以做到这一点吧，就是裸辞了就辞了，什么什么再说，金银赛去还复来。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两点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裸辞了，因为可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存钱，其他都不是非常的重要。
对
对
对, 对，是。那其实你有找到你的所谓的 passion 所在的地方了，是吗？
我的东西，我会觉得我的想法非常的vague， 就是它有点模糊。首先我是我喜欢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我喜欢创造东西，然后我呢又非常擅长去就是 put my head down， 然后两耳不闻窗外事，双耳不闻窗外事，去就是去做，去心流的做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在这些特质里边找一个交集点，然后我可以找到这么一件事情，让我觉得这就是我接下来10年20年想一直持续性做下去的事情。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标准去衡量什么时候 gap 期就该结束了？你会有想过吗？还是或者说你会有预设一个你 gap 期的时间的长度吗？
我大概是半年到一年这个之间，对，不会超过一年。如果说一年之内我会发现我每一条路走不通的话，那么一年最晚一年我会结束这个 gap。
那你有想过，如果说你在这个 gap 期达成了一些你前面说到的一些成就，那你有想过一直在延续这个 gap 期吗？
这个要看我们怎么定义 gap 吧。比如说我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在裸辞之后我找到了一份我很喜欢的初创公司的工作，那么我可能就去上班了，所谓的我可能就去做创业，就去创业了，那么我就不在 gap 里了，对不对？或者是说我小红书做起来了，然后我开始有比较可观的收入，那好像也不能算在 gap 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的 gap 更多是我想去跳出大厂，去找一些自己可以开始的事情，就是我不想依赖这个平台。那你怎么去定义这个 gap 呢？可能在做事的时候就不是在 gap 了吧。
所以如果说你一直有在运营小红书，你在这一个阶段一直有在做小红书，其实你认为它可能 不能叫做 gap 期，对吧？所以 你理解的真正的 gap 期应该是一段躺平的时间吗？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你是怎么理解 gap 期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好的。
对，其实我理解的 gap 期可能就是比较简单，就是不工作的时间可能就是 gap 期。我说的不工作就是不在公司上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 gap。 但是我同时又在做自己的播客也好，也在做小红书，其实我也有在做嘛，但是我觉得但还是 gap 期，我自己找的这些事情，对，但是我还是把这段时间定义成我的 gap 期的。对，是这样的。
对于我来讲，我如果一直在做小红书，然后做出一些成绩来，那我就不觉得它是在 gap 了，因为 I take it really seriously。 对，然后我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并且我也在得到相应的报酬，为什么要把它算成 gap 呢？因为运营它也是一份工作，对，甚至我会觉得做播客都是一份工作，因为它的工作量还蛮大的，他的剪辑工作真的太大了，我觉得他比我剪视频要难多了，我每次剪播客都要剪3个小时左右。
对，其实播客的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我不想说，我一般也要3到4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会剪，有时候那个音频很长，有可能会剪上1天的时间。